我们很感谢主，今天看到Dr. Echo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报告，知道神不光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本地的工作，而且我们在中国里面也有在帮助那些回流的那些弟兄姊妹来建立小组在六七个城市里面来建立一个小组。神也是让我在过往十几年来到处去跑。最后这两年，看到神怎么来带领教会，我也是开始这样跟着来，也有一些组织了。这样过往所做的一些工就可以组织下来，但是无论是怎么样，也大家看到 Dr. Echo 也是借助我们成为一个渠道来接触不同的地方，将天国神自己的福音能够传递出去。Dr. Echo 是给我们一个很有可靠性啊，那个佛可信靠大的那个见证，因为他本来就是对于这个学术上跟专业那方面意志那方面是很有根基。现在呢，他蒙神使用，以致呢他在灵性上有信心，能够看到神给他这方恩赐，以致呢这样的配合起来来服侍。所以在中国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机构都请他。深圳呢当中有个教会叫做梅林堂，我们去到深圳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梅林堂是深圳最大的一个教会神是怎样的使用他能够进到那个方面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加恩教会也透过不同的那个渠道跟方法，跟我们神的带领，我们就是怎样的来还福音的债，不光是向本地的人向西方的人也愿意，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呢，在这方面来做成他自己的功。这里呢，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就要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困难罪恶的困难，没有办法，没有用的别的方法可以使到他的自由得到释放，得到跟神和好，也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人生碰到很多的困难，包括了病痛的困难、贫穷的困难，包括了人生的破裂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福音的本性还是说，他透过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得到改变，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那个见证，特别是讲到那个医治那方面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知道我们的福音是何等的大能。他不光是向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来，使到他们成为一个开始能够认识耶稣，生命的在改变，而且对我们信的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信的主的人需要福音吗？哪里不需要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改变，福音就是神的爱。不光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要开始让他们进入到那个福音那个大能，而且我们信了主的人也需要这个福音。所以福音是对着信主的人，对着没有信主的人，也是对着信主的人。今天当然不是一个医病医治的那个聚会，如果医治的聚会 Dr. Echo 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何等的机会让他来祝福我们就是了，对不对？我知道在过往一段的时间 Dr. Echo 常常来到这里，我都没有机会认识他，没有听过他，但是我听到很多关于神透过他来祝福很多弟兄姊妹跟教会。但愿神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是怎么来祝福我们为什么我已经弄好了，以为已经弄好了，结果还是不行今天呢大家可能我们没有那个习惯，你知道吗？基督教呢有几个大的节日，其中一个节日叫圣诞节，我们都算知道了，在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庆贺的。第二个节日就是耶稣受难节跟复活节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都留意到了。但是圣灵降临就是耶稣复活以后40天，他后来升天，第50天的时候，圣灵大大降临在教会里面所以呢，那个这期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哈佛 City 那里呢是有一个丰收教会是有一个特别的庆贺。我们教会可能还没有留意到这个习惯， 我今天呢就特别的让你们来分享到这个信息。五旬节啊，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十天，然后差派圣灵所应许的圣灵到世上来。我们在说有没有耶稣父神圣父圣子圣灵，父神是一个总的一个计划跟最高的权柄者，他已经定下来什么时候要创造天地万物，什么时候要差派他的儿子来做成救赎的工作啊！耶稣是主要是来到世上来表露神做成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就完成将救赎的工作能够实践到他的子民身上，信靠他人身上。现在就是圣灵的时间，圣父是最重最高的权柄者，圣主是执行者，然后圣灵是完成者。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的本来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当然三而一，一而三，并不是三个神，那三个在三神一个神当中有三个位格，我们叫 personalities 啊。我们是那个三个位格当中，在整个历史当中，在整个的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都看到三位不同的那种位格，看他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不能够忘记了圣灵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重要。我今天是特别看到 Dr. Eichel 他在那做见证的时候，个子很矮小。但是很漂亮，他讲话很温柔，你知道吗？他的工作带有果效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有耶稣在他里面。耶稣是谁呀？耶稣是圣者，圣灵怎么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工作？圣灵怎么来光照人？圣灵怎么来改变人？圣灵怎么来帮助人，给他有力量来顺服神的旨意？圣灵怎么来安慰人？圣灵怎么来改变人？圣灵怎么来给予我们有启示的灵？他的功用不光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透过耶稣基督也会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圣灵怎么来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功，同样的他透过我们，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看到 Dr. Eichel 的时候，因为他有耶稣基督，他一边赶鬼的时候不需要用大的气力啊，这样不需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圣灵怎么来在他的里面，然后透过他，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阿们。所以我们也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圣灵怎么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也会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能够使到生命都在改变，但是福音就能够产生那种的福音的果效。我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乃是神完完全全的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经历到怎么样来得着拯救，怎么样来得着生命改变，怎么样来得着医治，全部是因圣灵的工作。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纪念到他来到教会里面，他来到世上里面啊。这个不是我的了哈，今天呢我的时间也要控制一些哈，控制一点，请大家来跟我一起来念念。哎，艾格，你要常常留一下子，为什么哪里是哪里震荡的。主要今天我给你们那个信息来那个经文，一方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我相信在这一两个月当中，因为我去了中国已经去了两三个月，所以对你们怎么样查考，怎么样讲分享，是想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没有那个连贯性，所以我就依照这个这期来讲这篇信息。可能你们听过这个信息哈，听过这个信息，主要是在这里也是讲到说耶稣复活了以后四十天在哪里，讲了很多关于国度的事情。耶稣的复活完全是因着圣灵使到他复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说，圣灵怎么来让我们知道那复活的大能， 怎么样来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同样的让我们知道，也经历到那种的复活的大能。所以杰尼斯讲到说，圣灵使到他复活。但是在他没有复活以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在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担当我们的罪。后来在那段时间的时候，父神离弃了耶稣。耶稣说：“父啊，父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我想问大家，那个时候圣灵有没有帮助耶稣？圣灵有没有离弃耶稣？那个时候圣灵在哪里？圣父是在高天，圣子是代替世人在哪里做救赎的工作？圣灵那个时候在哪里？实际上那个时候圣灵没有离开过耶稣。耶稣成为人，100%是人，有人性，100%是有神性。耶稣为他的人性是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父神离弃的乃是离弃那个人性的耶稣。他看到那个担当为我们罪恶来死的耶稣，他就没有念再看到离弃他。那么那个圣灵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圣父难道那个时候完全离开耶稣吗？圣父、圣子、圣灵在永远的过往、永远的将来、永远的现在，从来没有彼此的离去过。他离弃的就是离弃那个代替我们死的人性的耶稣。圣灵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不停的安慰那个神性的耶稣，也是安慰人性的耶稣。知道圣灵知道那段时间，父神是代表完全代表他的公义，不能够以罪有妥协要离开，但是圣灵是没有离开过耶稣。耶稣圣灵是跟神性的耶稣一起，永远都一起。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试过有片刻的时候是离开过的。很明显的，那个时候圣灵不停的来跟那个担当罪恶的耶稣同在，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帮助，使得他能够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也圣灵知道他是一个安慰师，很明显的那个时候圣灵抓住安慰帮助他，让耶稣能够经历过这最黑暗的那个几个小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圣灵从来不离开我们，除非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除非你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如果你信靠耶稣的话，最软弱的时候圣灵也不离开你。可能圣灵很忧伤，可能那个时候你也跟圣灵一样没有平安，但圣灵也爱你，爱到底，因为他就是耶稣所差派来的，他是代表耶稣的，爱你爱到底。他将他的爱来不停地浇灌给你，让你经过死荫的幽谷。圣灵没有离开我们的耶稣。后来时候到了，然后三天以后圣灵使到耶稣复活。不光他的灵性上，耶稣的在灵那个灵性上能够刚强，不仅刚强，他的人性上重新的复活过来了。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死，并不是神死掉，神从来没有死，耶稣的神性没有死，但是他的人性为我们死。死了以后三天再重新的活在一起，合在一起，然后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复活了以后，耶稣40天，刚才我说那段40天讲了关于神国的事情。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死里的复活的身体就是这个见证。我已经得胜了，我已经胜过死亡了，我已经胜过罪恶了，我已经胜过病痛了，我已经胜过一切的灾祸了。在我里面我就是王，我是健康的王，我是灵魂的王，我是整个国家的王，我是宇宙的王。阿们。他讲的数天国的事情40天，他讲那40天的讲到天国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有一个使命。那个时候最后的时候他升天的时候，那个使命叫做大使命。阿们。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大使命啊！你要将这个复活的主，将那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叫那个培养的人才的那个使命来传扬过去。大使命，但是在大使命没有开启以前，耶稣就讲到关于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天国的事情，然后最后的信息也是天国的事情。阿们。现在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他做王了，他不光是祭司，他不光是他不光是怎么样先知，而且他是王。耶稣基督住在王里面，我们也有耶稣基督三种的功能。我们做我们不光是借祭司，好像耶稣一样的来做中保，来做祷告的中保代祷者，不光是像耶稣一样的有耶稣基督的功能在我里面来做先知讲信息的话。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先知的功能。我们有那个王权，就是因为有圣灵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有那种的皇权。全部耶稣之所以有三种的功能，全部因为圣灵的工作。耶稣圣灵怎么来在他身上来动工，同样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三种的功能。阿们。祷告的能力，我们背着，不光是背着耶稣，是被为我们背着十字架来叫我们称义。耶稣叫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叫我们那个称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我们信了耶稣了，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啊，但是我们还是活在那个软弱当中，罪恶当中。神要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否定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动工，在那个时候圣灵动工，让我们知道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给我们能力，圣灵就给我们恩赐，过这个复活，好像耶稣复活那种生命。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经历到圣灵的恩膏，同样的他也叫我们信靠主的人也有那种的恩膏。所以呢，40天向门徒来显现讲述神国的事情，然后他就将那个大使命交给我们，传福音，带领人来做门徒，然后建立教会，使到属信主的人为信主的人能归在主的名下，教导他们。然后神说，我看了，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讲看重这个大使命，是透过这样来建立神的国。然后大使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做不来的。好像耶稣一样，在世上，如果在世上都没有圣灵特别恩膏他的时候，他做不来。他不能够医病，也不能够赶鬼，他讲话也没有讲的全病，他也不能够胜过死亡，他也不能够从死里复活。耶稣需要圣灵的工作，同样的，耶稣在我们里面，他使用你跟使用我，我们有信心跟耶稣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的祷告，按照主耶稣的信心祷告的时候，神要成全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想应许我们的。全部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中间来产生那种功能，因为圣灵怎么来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动工，同样的在我们身上也动工，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阿们。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们要等候，当时那帮门徒的时候，你看到最后我们看练一起念第40节好不好啊？请大家准备念。这些人都在这，他们恒切的祷告，同心。一个人祷告已经很有力量，恒切的祷告也有很有力量。现在的大家同心团体的祷告，同心的祷告力量更大。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成神的国度的事工，要得着他的能力的话呢，要有祷告。祷告我们讲到能力是包括我们言语上的能力，包括我们祷告的能力，用言语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能力要用讲话的能力，神给我们恩膏，赞美敬拜的能力，做见证分享的能力，讲道的能力，胆量，有信心那种的能力，而且那个能力到一个地步来，死都不怕的，忠心到底的啊！我给你们个大纲，那里有提到，神要给我们能力。当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圣灵的能力 不光心里面勇敢，心里面有信心清新，而且你们不光是有口，口里面能够有胆量来讲话，不光是有内心的那种的勇敢，而且有口嘴唇的，我们将我们的嘴唇来献给神，当这个嘴唇的祭，透过祷告来表达出来，透过讲信息分享来讲得出来，透过我们生命来表露出来，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的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那个功能。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第五十天啊升天了，复活了以后五十天，圣灵就被差派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有特别的景象，请大家替我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不好啊，准备念。这里呢特别是讲到说圣灵充满，当时的光景是很特别的，但是那个特别当中能表明出很重要的真理，而且那个真理本身现在还是不停的来进行。这里讲到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跟那些的人。风是代表气息，是代表神的灵，风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来是说灵，跟风跟气息那种气息是同一个字。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假的，将那种的气息吹到信徒的头上，他的身上。然后另外一个景象呢，就是怎么了？第三节，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降临在他们头上。火焰是代表，是象征神的同在。当然，神的同在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描述。神的同在是好像火一样，摩西看到那个火的荆棘丛中有火的烧，但是那荆棘却没有烧掉。后来他再走进去的时候呢，有声音说，摩西，这个是圣洁的地方，你要脱下你的鞋子，鞋子是代表跟世界来玷污的，有玷污的那个内层的器具，你要放下，看到这圣洁的神，你要存着个清心来跟他一起。火是代表神的同在，降在人的身上。圣灵降临的时候，火将降在你跟我的身上，立刻好像有个舌头，火的舌头来降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神期望你跟我圣灵充满了以后，要有舌头好像给神来充满他的能力跟恩典。我说刚才说能力常常是说在言语当中来表露出来，在你的信心的决定里面来表露出来，在你自己的权柄里面来表明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就还有是说你的信心不摇动的来表明出来，特别是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的嘴唇要让神来管理你。所以当时他们立刻就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方言。方言呢，按照当时的那个解释来是说，方言是一种原语，不是乱讲话，而且当时那个方言是可以明白的。当时那班的人呢，听了看到他们是在哪里来讲话的时候，第十一节，请大家念念第十一节，好吧？啊，准备念。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能。啊，第八节、第七节呢是说他们敬仰，看到他们讲的一些话，那班人不是加利利人吗？为什么他们竟然是可以讲出一些相谈呢？我们的相谈，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学过的。到底是怎么一些回事情呢？我们用理性来不能够解释，只是说这个神特别的给他们一种能力来讲出神的作为。那个时候不是讲道，主要是讲他可能那个时候用赞美敬拜来表露出来，用那个分享他们的那个火热的心来表露出来，高兴来表露出来。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们讲这些话是他们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学过客家话，我是客家人，你们突然间就可以讲客家人客家话呢？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学，我不认识潮州话的，突然间人家分享的时候这样分成潮州话，他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形的时候，这种是神给他们圣灵充满以后的那个方言。另外一种方言是怎么样祷告的原因，哥林多前书第四十章第二节说，那种言语你不能够用悟性来可以了解的，哦，就是这样，你不能够悟性来了解个明白的，因为神是透过你的讲话的器官来讲出关于神属灵的奥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是方言，是祷告的言语，新的祷告的言语。当神的灵降临的时候，他不光是给我们有胆量来传扬福音，来赞美敬拜，来祷告，而且他给我们也有个新的祷告的言语。当祷告的言语的神的灵不停地让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然后很多时候在祷告的言语的时候，你停一下子的时候，很多依恋就出来了，那个依恋你知道这个是出于神，而且那个依恋可能就翻译你刚才祷告的内容，所以翻译的恩赐又出来了。祷告的言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还没有学到新的方言来讲什么话，来跟一些的不明白那种的言语向人的讲，你不要没有那种信心，没有讲，不需要这样讲，但是祷告的言语你可以领受。保罗说，我但愿你们都用悟性祷告，也用在灵里面祷告。悟性是你可以明白的，灵你是可以不明白的。Amen。 但是你要晓得怎么用它，在平常聚会的时候、公开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的来用新方言的方法来祷告。如果真的有的话呢，按照圣灵带领的话呢，圣灵会预备有人来替你翻译的。Amen。 保罗就是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哪里说，如果你们有讲的话，在会众的敬拜、会众聚会的时候呢，有人是讲方言的时候，要有人来翻译。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就不要暂时在这时候不要用方言来服侍。方言是一种的祷告的言语，唱歌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悟性来唱歌，用灵来唱歌。当我们用方言的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服侍主了二十几年，我说神啊，我需要你给我一切的恩赐，其中一个恩赐就是方言。但是我听到我是看书，我是查稿，跟人谈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得着。后来最后一次后了，神就给我得着了。一得着以后，都一直都没有放弃。现在我早上的时候五点钟就起来，我一起来的时候在那里祷告，用悟性祷告，用方言祷告。阿门。很多的启示就在那个时候神给了我。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服事当中的时候都是一样，不光是我如此，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传道人是这样。你晓得了怎么样用你的方言，因为这个是神灵降临的其中一种的记号，神的灵是跟你同在，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信心，也是改变你自己的嘴唇，叫我们嘴唇能够在他的管理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谁的舌头嘴唇能够完全的话，你整个人都完全。圣灵知道我们，他充满我们以后，第一，他使到我们信心更加分别为圣，阿们。第二，他给我们有服侍神的恩赐，服侍神的能力。这个是圣灵，我们无准节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圣灵降临这个用意。他不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生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动工，他而且耶稣升天的时候差派圣灵来按照耶稣基督的模式来充满你跟充满我。当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开始来述说神的作为跟见证，祷告赞美敬拜。那个时候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大家站起一起来聚集起来，感谢神，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神。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希腊文来讲，或者希腊亚兰文来讲。那个时候彼得就是得着圣灵充满了以后， 他立刻就站起来，他是做发言人，他讲了一篇信息。一篇信息当中，当时的听的人觉得扎心，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知道神是差派他来到世上，我知道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知道他是向我们来传着很多权柄的话，但是我们却要曲解他，而且将来钉在十字架，他们觉得很难过很难过，他们是得罪神也得罪耶稣。所以呢，他向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以前你对主这样的态度下，现在你要完全的改变，你对他有敬畏神敬畏的心，他是神所差派来的，他是神者，悔改，你悔改归到神哪里去？悔改从你哪里的老自己，你自己的传统，自以为是，自己的偶像，悔改过来，然后归向神自己，然后认罪悔改，而且要受洗礼，从今要归入主的名下，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了。圣灵充满了以后，教会就开始了。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简里讲到，特别讲到啥？第二章第四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好吧？那个时候，请大家跟着那个果下准备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三千人。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是有五千人到一万人。后来，彼得讲第一篇信息的时候已经三千人归主。后来，另外一个第三章的时候讲到有五千人归主。然后第四章第五章继续下去的一直成千上万的人归主。耶稣应许说，我所做的你们要做更比我大，阿们。因为圣灵怎么来充满他，他自己一个人，现在他是充满他自己整个身体整个教会，所以我们接触点更大更广，所以我们的果效是比耶稣的果效更大，在数目来讲，然后教会就开始来建立起来了。请大家留一下子，当我在65岁左右的时候开始离开教会的主任牧师的岗位，很感谢主，我看他周牧师已经时候到了，我替他洗脚，很尊敬的知道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要虚心来服侍神，我知道他虚心来服侍神。教下来之后，教会给我很多的自由，牧师你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没有一个什么要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面负担的。我早上礼拜天早上有参加 Half City 的 Church， 下午参加我们建立 Church， 然后主要是说同工会，我一起跟同工一起的来寻求神，彼此鼓励，然后早上礼拜四早上的祷告会我一定来，除非有特别。昨天做这个上个礼拜两个都不能够参加，因为两个我都搞乱了，我时间这么的搞乱了，应该是早上聚会的礼拜三，我结果以为是礼拜晚上啊，应该是早上开始聚会的时候祷告会，我5:30来你们一个都没有来，原来你们时间改了。但是无论如何神是这样的来，但是我自己的服侍的时间呢，大部分现在呢，神让你用我。现在在中国当中呢，在这两年内呢，就可以慢慢的建立不同的小组了。在深圳有三个，做做一个，现在三个，在一年当中呢，在今年当中可能有5个跟7个，深圳。然后在广州做做一个，现在已经有两个，进到第三个去了。啊，在东莞，现在呢有刚刚加进我们来，现在有两个，希望这本年到在今年当中有4个。然后在桂林当中，神已经开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团体，他们正要一个人怎么来帮助他们小组，还有怎么来建造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30个小组，他们本来是有70个小组。但是凭着信心，每一个人是靠着神的信心努力这样做。有一个弟兄呢很守的，他说，神呢今年让我们建立10个小组，结果呢10个小组的时候很快就变成一个大小组，一个大组的时候呢，慢慢的到一个小组变成小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小组教会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配合起来，他还没有学到这个配合，只是晓得怎么传福音。然后到最后的小组的时候，剩下十来个，最后那天呢，他是讲到11奉献，一讲完以后，第二礼拜啊，一个成员都没有参加，所以那个小组全部是去掉了。 现在我重新来帮助他们，他们有三十几个小组，我先帮助他们建立三个样板小组。这两年当中看到神是怎样使用啊，讲到恩待的时候，心里面我实际上呢，大概的是按照我们教会的小组的模式这样来推广来做着，只是我回到更简单甘愿为去。主要是怎么了，就在哪里初期的教会耶稣所吩咐的，他们有教导有话语那部分，他们有彼此团契彼此鼓励彼此爱的温和的，还有彼此祷告，当然那个白饼啊等等那些都没有问题哈。还有传福音，我看中的就是三方面：祷告、话语，很兴奋的来领受话语，学习话语，来分享话语，在分享话语当中，将话语当中能够将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建成出来，两方面。然后在圣灵的当中，祷告没有圣灵的能力，你祷告不出。两句就完了，话语没有圣灵的恩膏跟启示，启示的灵先知的灵，你很闷的。我们对神的话语只是字面的意思而没有内涵的话呢，没有经历没有圣灵的感受的感动跟祝福的话呢，我们看神的话很容易过去。所以我两年来就开始回到说基本点去，弄好祷告，弄好神的话语，弄好很好的栽培出心的人。我现在用初心的人是用什么材料，就是用新生命。然后对那个骨干的那个培训呢，是用我那个套生命之道，哈哈不是新生命新生活生命之道，还有牧者，大概是这样。然后别的那个东西加进去。我在深圳者两年前一年多两年前就开始来帮助那帮弟兄姊妹起来，他初心不久，就用话语用圣灵用祷告来帮助他们。我首先就建立一个叫做祷告之家，现在祷告之家还在，而且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就住在祷告之家，有个房间是特别为我预备的祷告之家，看重祷告。祷告的时候初初我们三四个人，现在慢慢的时候了，他们本来是一个礼拜七天七天，我们本来是一个礼拜七天，早上6点钟到7点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礼拜四啊，六点到七点半，差不多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讲，每一个很大部分的做工的人是12个小时一天，但是他们却发觉，如果不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气力来应付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本来是停止每一个礼拜三天，后来他不行，我们还是要继续下去，每一个礼拜6天。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带着他们或者我参加他们就是这样的。早上祷告的时候是怎么了？我帮助他们搞好祷告是怎么搞好了？第一，你们首先有15分钟到20分钟灵修，自己看圣经。有时候在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走路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室内，可以在那个山路，我们有一条山路这样走，走大概40分钟来回。来走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灵里面祷告，有时候用灵语来祷告，有时候悟性来祷告，常常是悟性祷告或者灵语。说着走就是大家就将那个段经文的那段经文用敬拜赞美来表达，2-3分钟的时间。祷告了以后就能够按照大家有6-7个人嘛，按照你们自己灵修的得着感谢主祷告出来。祷告了以后就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晓得为着各样的事项来祷告，为国家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你的小组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着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一个事项一个事项一个事项，然后每提这个事项者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有一个人就带领终结那个事项祷告，事项祷告，事项谁看，然后完了三项事项的时候就开始怎么了，就开始来按照圣灵的祷告自由的领导，大概三四项，然后最后的时候了，我们就主祷文的结束。每一天如此，每一天的祷告都带着能力，每一天祷告圣灵都跟我们同在，每一天祷告帮助我们更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阿们。就是这样开始，慢慢那个领袖起来，慢慢领袖起来。现在已经有领袖开始做，我向神给我好几百个的工人，他们是证明过，是又忠心。 有能干的，可以世代同堂的那些领袖出来。主啊，你赐给我，你怎么来复活以后向500个弟兄来显明你自己，证明你的复活。我求你给我有500个那种的工人，好叫来带到你的面前上，蒙你自己称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像讲起来不容易，但是神却让我今年看到国校慢慢的福音的门开了。我今天就透过这方面来跟你们讲到，教会在国内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很多的方法，不是很多的材料，乃是耶稣基督的做法，耶稣的吩咐跟使徒的榜样跟做法，我们做好它，活的有生命的，在小组里面能够看到神的灵跟我们同在，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我们生命是改变跟流露出来，蛮有见证，在我们灵修里面，在我们个人见证里面，而一生同行。这个是我过往2年多中的时候看到神是讲恩待跟使用，我趁个机会跟今天跟你们讲，我感谢主啊，神对我们加恩教会基本上也是照着这样去做，只是加恩教会有很多学习的功夫，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学习都好，不要忘记了我们基本的东西，基本的东西，你跟神的关系，你每一天怎么样来灵修，你每一天你怎么祷告的时候要释放跟自由的，而且你在分享话语的时候不要刚刚自己一个人讲，我们尽量的避免跟自己一个人讲，大家按照一个方式来彼此的来分享神怎么来透过这段经文跟你讲话，跟你在过往当中神能祝福你带领你，在失败当中看到怎么样的建造你，在成功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需要神的话语，很兴奋的来想学习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生命，因为生命就是话语的生命之道，然后用祷告敬拜来表露出来，然后靠着圣灵的带领不停的来做见证传福音，来很好的来造就初心的人，然后慢慢小组就起来了，一个组长，另外一个尊组长，然后再加上两个叫做我们骨干，四个人开始的时候就有7-8个人成为一个真正实实开始的组织小组，然后7-8个人当中过了一年过了半年或者4个月的时候，四个骨干又能够守望变成4个另外一个骨干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骨干，足够足够再配合有新的人进到12个人到15个人这时候分，我就发现到是这样的啊，神怎样使用恩待，虽然跟我们现在教会也差不多，只是我更简单化。但是无论如何，看到神是怎样恩待跟使用，现在说常常提醒我说，我们照着那个41节、42节那里去，帮助他们基本在上弄好它，然后关于一个大型的那个。需要那个门使徒43节到47节的，特别是凡物公用啊，或者是使徒们的行神迹奇事很多的特会啊，或者有些的信徒的特别的来摆上啊，或者等等那些的是特别的功能上的或者特别的需要的，但是却不能够代表每个礼拜应该要有这些，是43节到47节啊，我们最重要说做好42节。建立教会，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当然神是这样的祝福大家，时候到了，我相信我相信这个信息留待你们以后在什么特会当中的时候，神如果要呼召你们，谁需要得着圣灵的充满跟恩赐的话呢，你们起来，你们就凭着信心打开你心窍来接受就好了，好吗？你不需要人家来教你怎么来讲方言，或者你用悟性祷告，你就将你的内心讲出来。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帮助你应该怎么样讲，你就顺着去来顺服就是了。阿门。啊，这个是神自己在我们中间来动工，但愿神在我们中间不停来建造你跟建造我，将一切荣耀赞美归回给主，请大家鼓掌赞美神，好不好？